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该忙的累了一天了哈，累不累啊？感谢主，我们今天真是有这一次很好的一首诗歌哈，也回去一定好好的把他这一首诗歌学一学。我们在过去的两天当中谈到了信，昨天晚上我们也谈到了义，把义的概念啊，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义，它跟我们在以前还不认识这义后面这整个概念的时候，实在是有很大的一种差别啊。所以我们昨天也等于是借着那样的机会，把我自己和马老师在5年多前，将近6年前。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等于大家共享在这义的上面。因为我们的确很震惊地发现，义，神的公义，它居然是这样子来把这个义显明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人能够在爱的行动里满足了他的律法的要求，这个爱的行动在就显出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义。那今天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到，就是说这个称义，了解了义，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神他自己是义的，他是具公平正义的，而他呢却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性质坐在我们的身上，而这个坐在我们的身上，不论是地位上的实质上的这个动作呢，就叫称义啊，正义。那我们昨天已经谈到，就当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的时候，那这也就是所谓这个义的一个概念。所以在罗马书曾经讲到，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啊。我们在中文代表词来说，这个爱就是律法的所充满天主啊。那所以呢，整个的律法都是被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在约伯记的当中，其中他的一个约伯的一个朋友苏亚人曾经有这样子的一句话，他说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呢？是的，按着神他自己的本性，按着他的名万军之耶和华，人在他的面前算得了什么呢？在神面前这样子，人在罪恶当中这种光景，人怎么能够被称义呢？但是神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了一切的回答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什么是称义呢？那称义这个字的动，它是一个动词啊。那按照它这个希腊文的字尾啊，这种字尾呢通常都是有一种是被，就是说是一种英文说是有一种 causative， 就是一种促使的，使得它是这个样子的。那所以呢，这一种的字尾呢，所有的中文代表字呢都有这个促使啊，就是连续两个 O 的这个哈、啊，它都有这个促使的这个对应。所以呢，它这个字的意思呢，按照 Strong 他说这个字是从1342来的，也就是那个具公平正义的这个字。那这具公平正义的这个字呢，就是从公平正义这个字来的啊，也就是对的。那我们昨天曾经花了时间来谈到这整个的对这个的概念啊，也就是公平正义的概念。那从这个字衍生了这个具公平正义的这个形容词，而这个形容词常常在描写神，描写基督啊，他是义的啊，基督是那义者。然后从这个形容词呢，就衍生了成为了这个动词，而这个动词的字尾呢，来表明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促使得成为 有这样子的具公平正义的特质啊，啊，所以这个是啊，直接的来说是这样。所以呢，他在这法庭上常常意思就是说来啊来宣告他的无罪啊等等，或是把他看作是无罪啊啊这种情形。那事实上这个字呢，有的时候的用法呢，在圣经当中包括新约当中有几次的用法，它的意思呢就是使得他是对的，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其实这个公平正义，它这个整个资源一个中心的概念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对啊。对，那所以我们昨天就依着这个概念曾经来谈到过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对这个代表字的字义呢，就是促使为具公平正义啊，啊，也就是称为公义，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称为公义的意思呢，公义常常在它的字跟这个含义里面就是对 ，right， 对，那所以因为对，所以呢，就它是一个公平的，也是而这个衍生出来呢，它也是一种正义啊。公义。那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个这边的用法哈。智慧就是总以智慧为事，哎，啊，或者说有古卷说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这个显为事啊，就是这个字，啊，它那是被称为公义，谁被称为公义呢？那智慧。智慧怎么被称为公义呢？从那里离开，从属那些工作，从属同一者，从他的这些工作呢，然后从他的工作当中呢，智慧呢，他被称为公义，被显为对，被促使成为是对的啊，他证明他是对的。那这就是这个。那这是在National Allen 版本。在 Receive Text， 也就是那个钦定本所根据的呢，它就有一个所谓的经文差异啊，经文变异啊，你就看到这那些工作，但这边是那些孩子啊，这是经文变异，所以他就说为什么说有古卷做这样，那中文上智慧之子终以智慧为事，但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说这个智慧呢。从他所带出来的工作，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对的，他是公义的，他是义的，啊，这是整句话的含义。所以这边主要的例子让你晓得，就是说，记得这称为公义，代表是它毕竟只是一个代表是，你最重要要能够抓到它后面那个什么那个经义啊，那个经义，促使为对。本来当然人就人和神的关系来讲。神本来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啊，我们知道形象样式的合用有两次，一次是那边，还有一次是讲到亚当和他的儿子赛特。所以在这种关系里，当人按照神的心意，也的确有了他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这时候神和人的关系是什么？对的。但什么时候人从这上面，假如说？事实上也是因为罪的缘故而失去了他的这种形象样式，或亏缺了他的形象样式的时候，这个罪的关系就被怎么样破坏了啊？而事实上呢，那个形象样式也就是神荣耀的亏缺，事实上这也就是罪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所以圣经神说是耶和华的膀臂岂非缩短不能施行拯救，他的耳朵岂非发沉啊，不能听见你们的祷告，但是你们的罪使你们与神怎么样隔绝了？啊，所以的确，神与神、人与神之间，因着罪的缘故，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断了，这关系就不对了。但是神今天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这个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重新摆到一个对的地位。啊，但这个关系就神来讲，神从来没有转动的影儿，不对的，进到不对的是我们，所以神今天他的事情的作为是怎么把我们再放回到这个对的地位里面，这就牵涉到整个这个称义的概念在后头，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整个的救赎。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看。好，在这边呢，我们从这边再来看看这个称为公义的这个概念啊。虽然直接读这一节的经文好像很简单，就是说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那似乎定你为义的是根据你的话，定你为罪也是根据你的话，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从整个的前文来看，这句话到底这个含义是什么。第33节在这里他说，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的确，因为看果子就可以什么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呢？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人里面生命性情是毒蛇的种类，他所结出的果子必定是什么，还是毒蛇种类的这种果子，对不对？所以约翰使徒约翰他在旷野的呼声就是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被改变。但是这个悔改所牵涉到的是你们整个对事物的领悟认知，你们整个的悟念知性都要被改换转变。那可是人怎么可能他的领悟认知会改变呢？除非他的生命怎么样也有了改变啊。那所以你们要结出一种果子来与你们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从你们的要结出一种果子来确实的证明你们是已经生命被改变。那所以呢，你们要经过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够有一种生命的转换啊。那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毒蛇的种类啊，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所就说出来。因为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呢，主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具体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的义。因为这话你里面是存着什么，你的话就把你里面的东西给表达出来了啊。那所以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不是只是光凭你外表的话，因为你的外面的话事实上是反映出于你们内心的什么那个真实的一个光景。所以这个为义为罪在这篇经文里面好像是只是凭你外表说出来的话，但是事实上你的话不过是你一种果子的一种流露和发表而已啊。所以呢，你就看见在这里人他自为在神的面前为对或是为错为义为罪，还是在于人里面生命的实质以及按着那个实质所发表出来的东西啊。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记得我们今天上午也谈到所谓的权柄，权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人的里面和外面是一致的，对不对？然而呢，所谓的这个假冒为善的这一个原文的字呢，却是一个什么里外不一，外面所发表的跟里面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好，本来人里面的恶所发出来的恶，它本来就是恶，但是里面本来就是恶，外面还要装着善啊。所以这真是像是主耶稣所说的，好像是一个粉饰过的墙啊，或是粉饰过的坟墓，里面呢却装着什么死人骨头啊。那所以这种情况呢，真是在神的眼中是神所恨恶的啊，恨恶的。那因为实在跟他的本性不合啊，因为神他是光明的神，光明的神的一个特性就是光明磊落了，用我们的话来说，里外都是很光明透彻的。而这也是我记得我常谈到的真理，或是我们常常翻成诚实那个字的一个不遮掩暗藏的啊，那种光明磊落，不遮掩暗藏，唯不遮掩暗藏，这就是那个真理那个字的中文代表字的字根的意思啊，不遮掩暗藏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确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性情其实才真正来断定他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对是错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个问题，主耶稣说， 哦，圣经记载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哦，这是在主耶稣对门徒讲到一个财主的管家，有人就是那不义管家的那个事情，哦，那所以他最后讲到，他说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哦，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不对？人在最小的事上不忠心，谁能够把真就在大事上也必不忠心。如果你们在自己的钱财上都不忠心，谁会把他的那个真实的东西托付给你呢？法利赛人听了，他就在那边嗤笑耶稣，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法利赛人这个字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分离主义者的意思。可是因为他们是宗教的为这个标准，所以法利赛人他的意思就是一个宗教上面的分离主义者。我不要跟你们合在一起，我是比较这是金钱，我愿意完全照着律法来遵行的，对，啊，所以这是法利赛这个字的一个主要的含义，好，就是分离的意思，分开来的那样子的一个人。好，耶稣呢，对，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其实他们的内心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这个比喻呢，他们就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所看为可证物的。好，那所以法利赛人自称为义，啊，也就是那一些正持续称为公义了的，但是是称谁为公义了呢？道于同义者自己，称自己为公义了的。好，这些人。那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说，在登山宝训当中讲。他对他的门徒那些学习者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名词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问题是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断不能进天国。那但是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个重要的概念，就在于就是说，摩西的律法其实就是神的律法，甚至在罗马书神也借着保罗启示说，这个摩西的律法其实是属乎灵的，对不对？但是呢，神把这一个属乎灵的律法，他把它写在石板上，用字句的形式把这属乎灵的律法怎么样颁给了以色列人，对不对？听清楚，这个是圣经上称作是圣洁真实的律法，是属乎灵的律法。那神把这样的律法，因为这种律法你不把它表出来，人看不见摸不着，所以他又用人能看得见的字句的形式就赐给了犹太人。但注意下面这句话，他上面写着说，但犹太人没有真正领受那字句的律法，只领受了律法的字句。我再说一次，神将他圣洁真实属乎灵的律法，这都是圣经的用字讲的律法，但是是以字句的形式刻在石板上给了犹太人，但犹太人他没有真正的领受那用字句形式的发表出来的律法，而只领受了那律法的字句。换句话说呢，这一种的字句呢，律法上的这种外显的字句呢，就成为了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衡量人，你有没有照着这个遵行啊的一个标准。换句话说呢，就文士法利赛人他由人外在的行为是否来满足律法在字句上的要求，来断定这个律法有没有被满足。如果在人在外在的行为上能满足了这律法外在形式字句上的要求的时候，你都已经遵守全了律法，这个人是义的。那当然从我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 觉得很不错，所以我不愿意跟你们在一起哈，我只有跟我这样子一群大家都愿意守全律法的这些人，我们自己好好的来爱主敬拜主，但是你们这些人呢，不要跟我套太近，这有一点法利赛式的精神哈。那所以这时候你就看见一种宗教虚假的外袍，宗教虚假的面具就戴在了一个已经败坏的人心上，这就是所谓的舞台剧的演员啊，他在地上过了一个生活，他外面戴了一个面具，但里面的生命性情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字句颁给人的律法所要求的那一个境地，完全没有。所以一个没有生命实质内容只有外在的人，正反映了那一种律法在字句上所发表的形式。所以当人在这种光景当中，他绝没有办法来真正看见与认识这字句后面的经义，因为他被自己的面具给什么给蒙住了。一个人自己里面的生命早就已经退化变质到这种地步，而在却能还能戴一个面具在人的面前自显为义，这实在是比那个狰狞面目的人更可怕啊！因为那些要说钉死他钉死他的人都不是那些作恶好这种好像十恶不赦那种杀人放火的人，反都是这些什么宗教上面的代表，在人民百姓面前代表是敬虔的人，在那里来定他的罪，定我们主耶稣的罪，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要很小心，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包括做传道人的，我们一不小心就会在服事的烦恼之中慢慢慢慢里面那个开始呢起初的爱就在那里慢慢慢慢变，开始的时候是为主努力的做做做做做，到最后做出一些成果之后做做做，生怕这个成果慢慢慢慢失去了，到最后爱主爱主，但是那个爱渐渐不再慢慢的变质。或者我们自己也可以稍微想一想，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爱弟兄爱教会还努力的服侍，我们做完之后我们感觉哎不错，我为主做了一些什么，哎主啊，我觉得哎不错，我一切都摆上了你看，然后但是里面很满足那种服侍主的喜乐，结果就为了服侍主的喜乐在那里服侍，而不是为了主在服侍啊！人这种当中就很微妙的会在人的生命性情里面变啊，就真是要很谨慎很小心。我相信这些假冒为善的，所谓这些假冒为善戴着面具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绝不是觉得他们自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他们真正知道也认识他们是这样的话，他可能连他自己都很恨恶自己，但这是需要一个悔改过领悟认知生命做过转变的人才能看得见啊！所以我们的心眼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被蒙蔽，好，所以真是要很小心在这事情。好，不过回到这个上面来看，的确神把他这样子一种发表他本性的这样子的一种圣洁真实属乎灵的律法，用字句的形式，也就是人可以有办法领受的方式给了犹太人，但犹太人领受了这字句的律法吗？没有，他领受了律法的字句，结果这个字句就成了他们一个很大的绊脚石啊！但是神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因为他实在太了解人啊！所以圣经上保罗在这样子论证，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目的是什么？好，怎么样塞住个人的口， 因为事实上在神的面前，凡有血气的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血气原文是什么？肉体的意思啊。所有每一个肉体在神的面前呢，没有一个能够怎么样被称为义啊，出于他的工作啊，从属律法的工作。因为有一个原因，因为呢，经由这个律法清楚认识知道从属罪，经由律法清楚认识知道从属罪，清楚认识知道是一个动词性的名词，从属罪啊，那这边呢，就是以蛇以罪为对象的一种认识啊，所以中文的翻译呢，就是知罪啊，以罪为对象的认识知道，而且不但是认识知道，而且是清楚的认识知道。经由律法，还真正的能够认识什么是罪。经由你自己行不出来，你才知道自己这是在这律法上的亏缺有多少。所以保罗说，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但正因律法说不可贪心，所以就趁着那个什么，就借着贱命了，趁着贱命了，就借着我们的在挑动我们里面的私欲，那么非贪不可啊，非贪不可。所以这实在就是事实上神早就知道这一切，所以这律法在神面前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让人能够认识自己，在人的本性当中来让自己被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所以这律法是叫人知罪啊。那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呢，你他借着主耶稣说，所以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那样子对义的认识的话，你们当然是不能进神的国的啊。好，那我们知道，透过了知道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那样一种那样子的一种形式。今天什么样才是真正律法所要带给我们对义的认识呢？啊，那当然，我们曾经昨天在义里面已经讨论过，这律法事实上它就是按着神自己的本性所发表的一个神自己行动的一个准则，对不对？而在什么东西能满足神本性所发表的这些原则呢？只有神自己的本性能够满足啊。那但是今天问题是，这样子的一种光景怎么能够坐在我们这样子一种死在罪恶过犯的人身上，怎么样能够坐在我们这一个生长在这属地上的王权国度里面，长在这地上的王权国度，我们所有的价值体系等等都是源于这地上的王权国度。所以这边呢，神就为我们摆出了一条管道，摆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就是说今天是神的义要因信耶稣基督呢，能够怎么样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那但是注意，这个因的介系词是什么？是经由啊，不是因为啊，因为只是一个原因，而经由是一个管道和过程啊。所以在这介系词当中要稍微留意一点啊。那在这个地方，因信耶稣基督，我记得我们在讲到语法的时候曾经讲到，这是一个信是一个动词性的名词，而耶稣基督这当中有几种可能的解读，对不对？包括了主词性的所有格，就是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行的信，或者是受词性的所有格，以耶稣基督为对象的信。但是我们曾经讨论过这后面的内容，实在是两个很难去把它区分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神的义就因着所谓与人这耶稣基督，或者以耶稣基督为对象的信，或者是耶稣基督所行的信，而的确耶稣基督是信的创始成终者，而且正因为他这样子的 一种啊，是信的这个实质，所以使得我们能够有一种信的回应，而能够有一种以他为对象的信。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实际，所以呢，神的义能够因着这个信从属耶稣基督而向内进入到所有每一个正持续行在那种信当中的人，而且没有分别。只要你能够在信的里面行，在那种信的关系里面的时候，当然我们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讨论信，还记不记得回忆一下当时我们谈的信里面所谈的特质，然后我们谈到了义这样子的关系。今天神那样子的一种义，这种特质呢，是要经由，不是只是因为而已，是要经由这种一种信，这个信是从属耶稣基督的这样信，而进入到每一个行在这样子的信里面的这样子的人的身上，而没有区别。所以透过了这样子一种神预备的救恩呢，所以今天人虽然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却因着神在基督耶稣里所预备的救恩，而能够因着我们主的救赎而怎么样，不需要代价的，白白的就能够被带进到这种对的关系里面。那所以呢，这是主今天为人所预备的救恩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也趁这个机会就来读一下这个这代表式的经文，好了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可以来读读看，好，所有每一个的，因为他们那时犯罪，并且他们现在执行。从主那荣耀，从主那神。所以每一个人都犯罪，而持续的被落后短缺，从主那荣耀，从主那神。而这样从然后接下去呢，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来，我们请读。现在持续被称为公义的，白白的。对那从属同一者，在对恩典会意，心由从属那选脱得足，从属那在内，在对基督也在属耶稣。好，就现正持续被称为公义了的，但是是却白白的被称为公义了的。好，在对这是凭借格，好，凭借格，好。凭借着什么？那一个恩典会议从属同一者，那从属同一者的恩典会议，然后呢，经由那一个解脱得赎，但是什么样的解脱得赎呢？那一个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解脱得赎啊，这是整个的语法啊。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整个耶稣基督是这一个神要把这个义坐在人的里头，或者说神要把这种犯坏亏缺神荣耀的人能够再放回到一种罪的关系里，那这个唯一的关键就在于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接下来呢，二十五节呢，这是在罗马书当中一个最核心直接谈到救赎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好，尤其是第二十二十五节。来，我们请读这边。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有忍耐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大的义，使人。
在这短短的两节的经文，把神整个就是这个要称义者救赎的工作的内容，用短短 几句话把它浓缩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又把它这样子做的一个直接的一个结果啊，那换句话说呢，目的和结果把它摆在这个地方，就是短短的两节啊。第一就是神呢，他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啊，那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心。到底这个凭着和借啊，我们现在读那么多，已经发现有的时候这介系词要特别小心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看代表字的当中呢，这两个介系词是什么样的介系词呢？他说到于这个，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前文所讲的，他也就是神，因为后面主格是那神，那神呢，那是让自己自放摆设在前面，自放摆设在前面，将什么东西自放摆设在前面呢？道于一个具和解挽回之气啊，这个具和解挽回之气，也就上面翻的挽回祭呢，摆在前面，但是是经由什么？经由从主那信，然后呢，在内再对那从主同一者的那个血啊，这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那所以呢，这个血的介系词是什么？在内，所以显然它是翻成了在对格，把它当作什么用？凭借格用啊。那啊、然后呢，这个经由纳信啊，所以呢，这边这个介质是什么？又是一个管道，经由那个信啊，经由那个信。那凭借着血，经由信啊。那其实在这个当中呢，事情上就是因为希腊文的语法的关系，事情上就是有一些学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就是主要这个介系词呢就是这挽回去经由那信在内啊，那在内这个在内呢，在对这个血，比如说这个信是在他基督血里面的这个信，还是这个在内是指的自方摆设这个动作，自放摆设的挽回器呢，是凭借着耶稣的血，还是指的那信是在耶稣基督的血里面所展现的那信啊？其实这在语法上的时候也是很难去区分啊，因为它连续两个介词在那。但是这为什么会被拿出来讨论？因为有人都发现它总有它的一些合理性，否则就很容易就把它去掉啊，就把一些不可能的去掉。不过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个挽回祭它是凭着耶稣的血啊，在内在对格，或者在耶稣的血里面，借着人的信，彻底经由人的信，这个信与血的关系来成就了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作为。而在这个当中呢，它要显明神的义啊，所以向内进入到于一种在内显示展现，同时呢自义，同时同一者。好，那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短短几个字，这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那我们这是其实还是顺着刚才那两节经文，不过这代表字呢是指的是第二节的，就是二十六节啊。那但是呢在这边呢有一点比较不好翻的原因，是因为中文的这个他用忍耐的心啊，事实上在原文当中被分到下一行去了。那因为这边呢，就是他讲到这个质疑位置缘故，那道于任凭不管从属那些现在已经在前面生发成为了的所犯之罪，所以这一句话是在这边，但是这一句呢却是在下一节原文里面啊，用着他的容忍，所以这有一点比较那个。不过我主要其实我要你们看到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啊，就是他做的这一切呢是向内进入到于那要去。你记不记得昨天我们读到不定式的时候曾经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构，是 表达目的或结果的啊。那换句话说，这整个的作为呢是要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他说啊，这个结果就是现要去持续是道于同一者，道于具公平正义的。先到这边。那现要去持续是这种不定式的动词，它的主语如果它有主格的话呢，还是用道语来表达，记不记得？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唯一要记的一件事。所以这一篇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就进入到一个什么时期、什么光景里、什么结果呢？就是同一者要去持续是具公平正义的，就要显明呢他是具公平正义的。不但如此呢，而且呢他也是怎么样现正持续称为公义了的。他是称谁为公义呢？那一些向外出来从属信、从属耶稣的这样的人称他们为义。所以在这里呢，就是神这样的作为，简单的说用他要第一要显明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第一，他要显明他是一个怎样的神，而且呢他也是一位使得那些出于从属这个出于向外出来从属信、从属耶稣的这些人呢，也跟他一样具有这个心思。我只是把义的这个意思拿掉啊。他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但是我们用比较更口语化的说，我再把刚才的意思再讲一遍。但是我把义的概念先从里面抽掉。神做了这么多之后，他要人能够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其实就是他是义啊，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并且呢，他也是那一些，他也要使得那些向外出于从属信、从属耶稣的那样子的人呢，使他们也跟他一样具有一样的性质，促使他们也成为什么？也成为义啊。这个意思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啊，而不只是在一种宗教那种神学的概念里面啊。其实他就是他自己是对的，而且他要使那些向外出于信而从属耶稣的人呢，也是在这个对的关系里面，也是在这种对的特质里面。因为懂这意思哈？那但是这个事情他怎么显出他是义，也就是这个对，怎么显他怎么使得他们也成为义呢？透过了耶稣基督的死，在十字架上，透过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舍命。可是在这里又要回到我们刚才的概念，昨天所谈到的概念。所以我说，为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些概念抓住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很不容易抓到这些罗马书当中所要表达的一些真正的含义啊。我试着也尽我的能力来试着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说明白、说清楚，什么是义，律法要求的满足，什么能满足律法？最后发现是神本性的爱。那这里是神说他要显明他是义的，那他意思在说他要显明他是什么，而且他要使得那些出于信而从属耶稣基督的人也怎么样，最终也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光景。所以呢，他是怎么做成这件事情？他借着耶稣基督的什么血，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是先说在他的十字架上所流血舍命的，透着在罗马书上面讲，基督的死是要彰显什么？神的爱，因为我们本不知何为爱，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什么爱，对不对？所以在基督是一个神他爱的一个彰显，甚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所以呢，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而这爱是透过神自己的灵丰丰满满的浇灌在我们里头。这里面但是那是已经在讲到因信称义之后的事情，因为因信称义讲到第四章之后讲到后面，那时候再把这爱的概念带进来。好，所以是凭着耶稣的血，但是呢是 怎么样借着人的信是经由什么一种信，这个信的关系。但是回想一下什么是经由信呢，回想一下我们在前天里面谈到的信的那样子的一种关系里面，是经由那样子一种劝信说服的那一个时期里面啊，在这劝信说服里面包括了主动与被动的概念，包括了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应当有的那样的一种什么特质，而这特质正是神他本身所具有的那一个特质。而这个信是源于什么？信是源于什么？亚伯拉罕他信这位神，保罗他信这神的儿子，是源于什么？根源于什么？他们的信是根源于什么？啊，神他的爱和神的信实，对不对？所以这信在表达一种在生命里面的一种什么？好像一种观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信，记得我们在描写信的时候，这个信甚至在彼此的互动与互信之中，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更多的信任信靠这位神。好，所以这个信随着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越来越认识到的信实，越来越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越来越成长。而最后的结果也是其中的结束是什么？爱，因为它的根源是亚伯拉罕对神属性的认识，所以我们拿索多玛的例子做了解释，对不对？而保罗呢，他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而这个儿子是什么样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死的。所以这整个的概念你看见，其实都在环绕到一个神生命属性的问题，而同时整个的作为都是环绕在这一个属性当中所发出来的行动。神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神是那样子的一个属性。凭着耶稣的血，血在旧约的概念是代表什么？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所以这个血还是在代表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所以你们不可以怎么样喝血啊，因为这是为你们预备留下来的，将来可以做赎罪之用。当然这是预表基督的这个实际啊。所以虽然说是他的血，而这个血其实他在旧约的观念中表达了生命，可是这个生命是怎么被显出来的？确实又透过死，有错对不对？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昨天曾经谈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在这个在一种这种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呢？怎么知道？因为我们能够怎么样持续怎么样爱弟兄的，我们持续能够爱弟兄就表示我们已经不是离开死，我们已经是活着的。可是什么是爱弟兄呢？这爱的表达在哪里呢？主说我怎样为你们舍命，你们也当怎么样彼此舍命。而这个爱却是透过舍命来表达的，是透过一种放下自己，一种向着死的这个概念而表达出一种发表出这个生命。你看这跟流血和这个血放肆看出来的生命，用一个图画来看一看这关系。所以正如保罗也就是神在这里放在我们众人面前那个例子一样，我记得我们曾经也背过了这段的经文，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却不至于绝望，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基督的死，然后呢使得耶稣的生也就是生命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的身上发动。你们看见这整个旧约的这个特质哈，而这整个特质呢，正在一个什么里面？在旧约的预表当中是在哪里发生？就在神的圣所至圣所的里面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谈一下挽回祭。在挽回祭这个字哈，在新约当中只用过两次，你知不知道另外一次是在哪里？挽回祭，约翰一书哈。但是约翰一书的那挽回祭跟这个在原文不是一个字啊。原文这个字是在希伯来书，有人说对了哈，你都 施恩座啊。
老师，你再把你刚才你讲那个再说一遍。刚才一上拉不进前面那个。
啊，不过我们在讲施恩座的时候，我会再等于说用不同的方式再描写一次。是刚才没听清楚，还是还是觉得很重要，要重复一次，还是没听清楚？
也感觉是很重要，也没听清楚。
好，那、你们听清楚了没有？啊，还好。不过我们从这个赎罪祭的时候，我再重新把这个施恩座的时候，因为这是关乎到整个圣所之圣，整个犹太宗教礼仪的一个最高的核心啊，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你看这个字呢，事实上就是只用过两次，一次就翻成挽回祭，另外一次翻成施恩座啊。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这个施恩座。那虽然有些学者哈、就是说他这个字其实就是有字根是逾越慈祥的意思，所以有一些学者辩称说，他这的确这个字可以是我们翻译是逾越慈祥，就是具和解挽回之气，因为那个希腊文的字尾呢，常常是有一个可以做一个什么气或什么具器皿之类的那个一个好，那所以有人就从那个角度，他说虽然这边所讲的施恩座另外一次用法，但那边施恩就是要挽回神的愤怒。不过不管怎么样，其实就跟施恩座的其实概念是一样的啊。不过至少我们知道原文是同一个字，是毫无疑问的啊，这一点。那你们对整个圣所会幕祭司，尤其是赎罪日的那个内容，应该清不清楚啊？那我曾经也才讲过，这整个利未记的以节期为主的那个一个大系列，也是100多张幻灯片的，这个将近200多张幻灯片的一个大系列。好，谈到整个旧约的节期，有机会你们真的好好的在摩西的律法书里面要下功夫，尤其是整个利未的祭司制度，其实都是关乎救恩的。如果你不认识利未记的整个祭司制度，其实不止利未记，它牵涉到民数记、生命记。那个还有那个出埃及记，你如果不懂那个，你就很难去懂希伯来书，你不懂希伯来书，你就很难去懂启示录在讲什么。启示录里面仔细去读，好多都是关乎祭祀的东西啊，记不记得那个宝座前的金坛上献上那个祷告，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那些概念名字都是在赎罪日那一天旧约的那个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节期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要稍微来谈一下施恩座啊，也稍微借着机会，如果时间许可，来谈一下这整个救赎的这个概念。其实以色列在神所安排的这个定规他们的节期有7个节期啊，当然有人把安息日和禧年如果也算上去的话，就变9个啊。但是我们先暂时用7个节期的角度来看，这7个节期你们记不记得哪7个节期？按着顺序。逾越节、不孝节、出手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加上祝棚节，好，这7个，哪一天都记得吗？哈，前面4个节期在新约当中的记载当中已经都应验了，很快过一下，逾越节。那就是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哥林多前书明讲的啊。那除孝节呢，事实上就从逾越节那天晚上开始，要守7天啊，守7天。所以呢，保罗在讲到哥林多前书讲到，你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祭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们从今以后守这节呢，就是无孝节，必须要用诚实真正的无孝节啊。那所以呢，那是无孝节。然后呢，出手节他说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开镰收割禾稼的时候，安息日次日也就是主日，也就是主复活的日子，那收割下去第一刀所割的庄稼要举起来当作摇祭献给神，这是出手中的出手啊，这是那基督也正是在这一天复活，成为罪了之人的出手的果子。那从这天开始要算连续收割好，7个礼拜，7期49天之后，在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第50天，所以称作五旬节。五旬节又有2个名称，叫七七节 还有一个叫收割节啊，收割节。那然后呢，要再把这当中所收割来的庄稼呢，重新做两粒两个饼啊，摇祭的饼，把它再举起来当摇祭，做出熟的果子献给神。啊，这是五旬节。那一般说这就是圣灵开始浇灌下来，开始教会的那一种等于另外一个那个就是教会时代了哈。但其实这个节气哈，其实我以后我现在那个东西太长了，所以我就暂时按照传统的讲法，就是来这样讲啊。那然后之后呢，到七月一号的时候，七月一号原来是他们原来的新年啊，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把那一个月称为正月，所以原来的七月就变正月，那原来的正月就变七月，所以七月一号呢，在犹太人现在还是当新年来过的啊，不是我们阳历的，是那个犹太历的七月一号。那这赎罪日的时候就要吹角，然后呢到七月十号的时候赎，刚才吹角节的时候吹角，然后到七月十号的时候是赎罪日，赎罪日之后到七月十五号的祝棚节，首节七天，第八天有连赎费，这都有一些属灵的很强烈的属灵的预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把核心来看待赎罪日，因为赎罪日是这整个这个节气当中的核心。摩西五经当中立位记，犹太人至少有一些很多的学者这么说，我没有去查证过，就摩西五经当中的立位记，犹太人通常都不叫它立位记，就称它是纳书然后在这整个的节气当中呢，赎罪日他们通常都不再叫它赎罪日，叫它纳日啊。所以有时候你常常看到纳日，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等等，很多的时候都有很有可能啊。但当然根据上下文指的这个赎罪日。而在这个赎罪日当中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本来平常祭祀的时候他都只能来到圣所，圣所的布置和至圣所的布置你们都知道吗？当你从圣所永远是朝东的所以呢，当从圣所当然要先有铜坛，就是有从祭坛铜的洗濯盆，然后呢你过了这个之后呢，进入了圣所，圣所之后在你的右手边是什么？陈设饼的桌子，左手边呢是金灯台就换句话说，北面是陈设饼的桌子，南面是金灯台，金灯台上都点着灯，祭司每天从傍晚黄昏的时候到早晨要来经历这个灯所以这个灯使得这个灯一直在神面前发亮，所以圣所呢它一定都是有光的，或者是日月光，或者是这个金灯台的光始终在神的面，所以人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总是有那个光明在。但是呢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金香坛金香坛呢是面对着那个幔子，而幔子之后呢就是所谓的 Holy of Holy 至圣所那他们就说 Holy Holy 这就是至圣所。因为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表达方式，希伯来文它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比较法，据一些学者说 Holy 就是一个圣，那这是圣所，那比较圣的就是 Holy of Holy， 就是 Holy Holy， 希伯来文就是至圣所。然后还有呢，当然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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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那就神自己了你们知道这是后面的背景其实蛮有意思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幔子后面呢就是所谓的那个什么约柜，约柜呢是皂荚木做的然后包着金黄金，然后里面当然是放了神给以色列人的两块塔板然后呢还有一罐玛拿，还有亚伦发芽的杖那旁边放着抄写的律法书，在那里控告以色列人，不是可是呢，在这个约柜上面呢，它旁边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对不对？基路伯的翅膀是张开的，然后应该至圣所是长宽高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位置，它的长宽高是一样的。那只有新耶路撒冷长宽高是一样的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这至圣所呢长宽高都一样，那整个基路伯张开翅膀从这一头接到那一头，但两个基路伯的头呢从中间往下看，而神在两基路伯之间跟摩西讲话。 那如果神站在两基路伯中间往下一看的时候，就看到底下约柜，约柜里面就是法版他给人的这个律法，对不对？那实际上那个律法甚至在神的面前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但是呢，在黑暗里面神看下去，神的眼睛要很好了，对不对？不过神的眼睛当然好，他当然看得见。但是神有没有看见呢？没有看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一块纯黄金打造的板盖在这个约柜的上头。圣座不是一个椅子，它其实原文的意思 Kipurim 的意思就是一个 covering， 一个遮盖的东西，所以又中文说又叫避罪板，它是一个黄金打造的一块平板，纯金的盖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呢，所以神往上面一看的时候呢，他不是看到约柜，而是看到那什么，这个施恩座。可是看到施恩座，闪闪发光，很好。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大祭司每年一次的时候，在七月十号这一天，外面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而且呢要禁食，刻苦己心。而大祭司进去的时候呢，也战战兢兢，据说他要把脚上他的衣服底下都装了钉铛，用条线拉着他的腿，万一他进去很久不出声，说不定被神打死了，他们可以拉出来。不过当然这圣经没有记载，所以但是他们传说中犹太人是那么做。但是不管怎么样，按照圣经的记载，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要怎么做呢？你们记不记得这些细节？他首先当然要经过一些洁净的礼，但是他的重点是在哪里？他首先呢，大祭司要为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整家预备了一个公牛犊来做赎罪祭，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要预备两只公山羊来做赎罪祭啊。燔祭的部分我不讲了。那所以大祭司要进至圣所之前呢，他就要先怎么样，杀了这公牛犊，流出了他的血，然后这是要为他和他的本家立位支派来赎罪的。然后但是他进这个至圣所之前呢，还有一件事情，他要拿着什么，他的香坛，然后一捧捣细的香料，点着的香坛，把这个香料呢放到香炉哈，烧香炉，那放在这香炉上，让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而这个动作在启示录里面有谈到不管怎么样呢，他这个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然后呢，他这时候他就可以怎么样，把这幔子打开。这幔子打开，这是一年只有这一刹那时间打开。所以他打开进去干嘛呢？圣经说他就要拿这个血在施恩座的东面，也就是他的前方，因为他是朝东的，在施恩座的上面弹血七次。然后呢，他要同样的在以色列人献的两个公山羊当中给他们指签，一揪归于阿撒谢勒，一揪归于耶和华。但是归于耶和华的总是不幸啊，就被杀了。然后又把他的血流出来，带到一样的方式带到至圣所里面弹血七次，所以至少弹十四次了，对不对？一年十四次，一百年就是多少，你就数不清的血迹斑斑的哈。所以施恩座神下看下去的时候，不是黄金闪闪，乃是什么，血迹斑斑。你能不能体会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哈？所以你现在想象，如果你是这个大祭司啊，换句话说，你是亚伦的嫡系，背负着大祭司的尊荣，可是那天你又却不能穿大祭司荣冠华冕，不，可能肃静的。然后你来到这个至圣所，已经一只牛为了我们的本家已经死了。一个公山羊也为了以色列的全百姓，我带着这个血进到了至圣所，然后点了这个香，那个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然后他战战兢兢的，也没人帮他了，因为他只有他一个人，其他人所有人都不可以进这个圣所，然后他就要把这个幔子一打开。你记得我刚才的描述， 自证所没有窗户的，又没有天窗，所以里面什么一年四季都是什么黑色黑暗的。而外面呢，白天的时候把外面圣所的幔子打开，有光照进来，晚上大祭司点着灯，让这个总是在耶和华面前都有的光。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幔子隔绝了两个世界，外面都是总是都有光，而里面总是都这么黑暗。而在那打开的那一刹那之间，光明啪一下照进至圣所，大祭司一下看清了至圣所的样子，只见至圣所上面那个施恩座上血迹斑斑的啊。因为他从东面进去，所以正对着那个在都是在前面有东面才一看，哇，尤其经过几百年之后，那血可能到处都洒在这圣座的他法柜上头，对不对？对，本来是看不见的，总是隔着幔，现在突然一下开了，哇，血迹斑斑，突然一下光明照进了至圣所，一下什么东西都显明在神和人相逢的那一刹那。你们常有没有这样子去经历过这种啊？大祭司那种站进在神的面前，是的，生命的赎价已经付了，人在神的面前是不再纪念他的罪。其实好可怕的一个光景啊、哦！这至圣所一年只有一次被打开。可是这一个被打开在启示录里面就谈过两次啊，所以我说你启示录如果你不懂这些利未记，你启示录可能就摸不清。当然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摸不清，但至少有一些轮廓可以追寻啊。好，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圣座的前面。所以你看那一刹那之间光明照入黑暗，但见什么圣座上血迹斑斑，神从上头往下一看的时候，是的，生命的代价已经付了。这个大祭司人见神的面本来是当死的，但是这个生命树的道路已经打开了，他可以活着出去啊！以色列的罪得到代赎，神的公义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所以你看在这圣经当中用这样子的经文在描写至圣，描写这位神，说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厚云为他四维的行宫。但是不要忘记神是光啊，他违反着光的本性而隐藏在黑暗之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对人的爱。因为在他的光中，我曾经打过的比方，人赤身肉体，赤身肉体的人也需要光，但是看到光他会怎么样？他要躲藏。所以以色列人，以色列的先知他认识了、哦、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一位至隐的神，他隐藏在自身所的隐秘处，他没有出来见人，不是他没有脸见人，是人没有脸见他，但是他却隐藏自己。这是神的一个本性、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赎罪日，我把它用这几句话描写。所以从我们人的看法，幔子后面的至圣所完全黑暗，而幔子外面的圣所蛮有光明，因为有金灯台，所以在黑夜的时候还是有光，对不对？当幔子裂开的时候，金灯台的光明照入黑暗的至圣所，只见神座上血迹斑斑的，神的公义得到满足。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位神是不是实在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你们拿到的那个幻灯片没有这几页？
没有。
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才加，半夜今天早上才加上去的，在黑暗之中加上去。这是我在讲利未记的那个里面把它移过来 几篇啊，因为我觉得这是如果不懂这个，我们不能真正找这称义到底的代价是怎么付的啊。我们再讲一次，照人的看法，你看到幔子后面至圣所，这光明的神却住在黑暗里面， 而是幔子的外面的圣所是满有光明，金灯台的照耀，日月光照。等到幔子裂开的时候，金灯台的光啪一下照到 这黑暗至圣所，或者外面的光明啪一下照入这个 黑暗的至圣所，只见施恩座上血迹斑斑，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罪的公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我说过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从我刚才你注意有没有是人的角度在看，但是我们现在从神的角度来看，神是光啊，所以幔子后面的至圣所是满了光明，而幔子后面外面是真是黑暗，所以才需要有金灯台。人怎么看法跟神看法是相反的呢？当幔子裂开的时候，神的光啪一下从幔子里照出去，让人认识到他，只见施恩座上血迹斑斑，神的慈爱是完全的彰显。神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里没有惧怕。所以有一位圣经的学者他说，与其说当至圣所幔子打开的那一刹那，神看到基督那个血，说预表基督他自己儿子生命的血，与其说他心里想，嗨，总算生命的代价已经付了，我可以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公平正义啊，这公义公理已经得到他的要诉求已经得到满足了，正义已经得到他该有的代价。与其说神这么想，这位学者说，还不如说神一看神儿子的血，看见神儿子的血当中所显明他本性里的爱的时候，他说我不再纪念你们的罪。我们人的领受和神的领受就是常常是很不一样的哈。我们以为至圣所是满了黑暗，但却忘了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只有这至圣所的地方是满了光明，而外面却有日夜的轮替，是使得在夜晚的时候需要有金灯台的光照，使得人在神面前这一条通往至圣的道路，至圣所的道路不至于黑暗无光。而当这至圣所幔子打开的这一刹那，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身他的身体在十字上架上为我们破碎流血的时候，在一刹那之间，不是光照进去的，乃是神的光，神的爱啪一下显明出来，只见施恩座上神他自己儿子的血在他的面前来遮盖了一切神律法对人的控诉，神的慈爱是其中完全的彰显。所以圣经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里是没有惧怕。所以神是如圣经所说，真的只有透过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正是在这里向我们显明。的确这位神他实在是智慧而且也明白人的神，圣经上说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他知道暗中所有的，因为在人的眼中他也的确在黑暗之中，光明也与他同去，黑暗在他，光明在他的眼前都是一样。所以圣约伯在他的感叹之中，神将深奥是从黑暗中彰显，是死因显为光明。对，真实认识这样，所以诗人也就是让神的灵自己感动来对他自己的发表，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深处连深处你都爱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有了自圣所那一部的写照，这些经文是不是在你的心中活起来？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啊，在这次真的要认识神他自己的作为，好看他自己的本性。所以圣经上讲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够夸口呢？没有可以夸口的，但是是用什么东西来，什么样的法啊？就是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啊，这是乃是经由律法。但是律法也可以表达律从属信，在信的里面有一个律，真是借着这个律，这个信能把人能够带到这位神的面前。当然这位信不要忘记谁是创始成终者啊，我们的耶稣基督。而这个耶稣基督也正是这一位神自己的爱子，将他的命舍在十字架上，而他的血血迹斑斑的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好，所以呢，这边他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是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如果是一位，就要因信称而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如果神要借着律法，换句话说，他在后面有一句有一个意思，如果神要借着律法使人称义的话，那神只能会是犹太人的神，不会是外邦人的神，因为律法不是颁给外邦人的，所以它的背后有一个意思。好，所以呢，但保罗就说，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不是，乃是坚固律法，因为他真正律法知道是真正的律法，而不是律法的字句在里。以色列人只看见这律法的字句，而没有看见这律法真正的律法是什么。原来在神的眼前，这律法叫人知罪，但不是停在那里。那律法乃是把人要带到一个终点，那个终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人能够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个义里面。律法像一个指路标一样啊，像是一个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甚至有一点听起来有点像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所以圣经上记得说，亚伯拉罕信神，所以神就把这个信算为他的义，所以他受了这割礼的记号，来成为他未受割礼时有的那个信而称义的印证啊，使得他能够做，不管你有受割礼也好，没有受割礼，做一切这些人的父。因为神他是应许亚伯拉罕要承受这世界，而在应许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律法呢，430年之后的律法怎么能够废了神430年之前的应许呢？因为神应许他不是只做他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父，乃是做多国的父。所以圣经上说，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这神早就预先看明，预先定的，所有的人都要因信而称义，就先把这个好消息给了亚伯拉罕说，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就已经在这当中摆了一个信的种子在那里。不过律法呢，却是从反面的教材来显明人里面需要救恩的实际。所以呢，人得为后世是本乎信，就属乎恩，叫应许归给一切怎么样后一切的后裔。而亚伯拉罕他的信是怎么样呢？在他无可指望的时候，他因信能够有指望，然后他能够仰望神的应许，他也能够因着信而将荣耀归给神。 他先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而记住他所信的神，他实在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而他为什么知道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因为他里面有同样的心情。你看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的代求，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好，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这义的这句话呢，不是只是单为他写的，而是为我们这些将要顺着同样的道路而得，在这当中而被称作义的人写的。所以圣经在罗马书给我们讲了一句半结论的话，他说耶稣被交给人，他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但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因为在这复活的生命里面，人是不是在死当中被称义，乃是在活当中被称义。本来死是付了代价，好像应该是就义了，但不是，死但是复活当中才有义。因为在只有在活的生命里，人与神的关系才摆对。记不记得整个耶稣设耶利耶稣做挽回祭，目的是要使人能够知道他是对的，他是哪样的神，而且是也使得呢出于信从属耶稣的这样子的人，神也使他们跟他一样啊。所以但是这位神是活着的神，死人不可能在他的面前，更不要说这位神真义了。对，基督的复活正把我们借着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死期，而能够在使我们能重新活活生动的能够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因为在他的面前，死人不能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啊。那所以呢，这边谈到就因信称，他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啊，这些人就谈到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就得于与神怎么样，有恢复到一个平安和平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当中，而且我们因为信而进入这所站在恩典中，得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但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律法的总结，这总结就是终点，就是基督，而使得什么？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所以在这边讲，终结从属律法就是基督。希腊文保罗用是非常简洁，连个动词都没有，而是终结从属律法基督。嗯，这是保罗他常常在讲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常常用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语气。他不是说终结从属律法，他现在只需是基督。终结从属律法基督。懂了，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而向内进入到什么？到一个旨意，但是是对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显出来呢？在那一切行在这样信当中的人，好，行在这一种生命关系里面的人。你记得我们花好多时间描写信，所以你每次读到信的时候，要都把那个概念，谈到义的时候要把那个概念再抓回来，否则你很快就下失去了整个神在罗马书当中所要表达的那个含义，又把我们老观念带。因为这边的信是我们两天前讲的信，这边的义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谈到的那个义，而这个义是整个律法要求的满足，而这个义整个律法要求的满足，只有爱能够成就这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而基督是要把它带进这义，换句话说，律法的要求已经满足了。在对那些持续行在信当中的人身上，好，所以呢，我们就恢复到我们前几天所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好，在他的死，透过他的死，就让我们能够认识到神他本性是什么。所以呢，我们既然靠着他的血称义，我们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我们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生命而蒙拯救了。然后这边他就有描述到，就一个生命的在神面前的一种关系，因为一人的顺从，众人 就成为义了。好，这关系因为什么？一次的过犯都被定罪，照样一次的义行，我们也都在这义的关系里面恢复到一个可以与神恢复到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那活就是那是活活生持续活着的那条路。而又新是什么意思呢？你去查一下，那个代表字是刚刚杀的很新鲜的，那个字的意思是刚刚杀的啊，很新鲜的一条路，活又新又活的路。然后通经过幔子啊，来到圣所，而这幔子就是他的什么身体，但是身体原文是肉体，所以这时候知道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体，而这肉体就为我们，它的破碎就成为我们一条通往至圣所的一个路啊。所以这当中都有一些很重要的关联啊。那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罪作王叫人死，照样神今天的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而有这一个生命。这整个称义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带进到这一种什么生命之中。人不要忘记，我再重复这个概念，死的人是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既然这条路为我们开了，来到神的面前，死人是不会来到神的面前，只有活人。这是旧约给我们的概念，对不对？所以这个一定是要出死入生的，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也是一条道路在我们的面前。好，所以这边罗马书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这条道路，用我们一个熟悉的概念来讲，就是敬礼。我们借着敬礼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从原文当中就是我们呢能够在一种全新、一种崭新、一种全新，什么样的全新呢？从主生命的全新之中，我们那时候应该来往方向他行，我们得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他活却是像神永远的活着。好，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说，神使这位无罪的，就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神的义。这句话稍微讲一下，我们在他里面是神的义，这句话什么意思？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曾经利用生命里面的那个当头的概念，当这个人他因着这个抵押给他的人是贫穷的人，把这个当头还给他，而这个人有了贫穷人有了当头来在晚上干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来向他感恩祝福的时候，神说这就是你的什么义了。那我们今天我们还到原来那个概念，所以那一个人一个爱的动作在神的眼中就是什么他的义了。而我们是神的义，换句话说就告诉我们是神整个爱的工作的什么结果，在我们的身上显明出神的爱，显出我们就是神爱这个行动的结果，由我们今天的活是因为神的爱，所以我们成为神的什么义。而且还不止如此，不但是我们今天本来是应当死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活在他的面前，是显明今天神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之外，而且呢神因为把他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头，那生命的属性也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 能够接在这种生命的属性里，也能把这个爱怎么样发表出去，这是更积极一方面，这还是神爱工作的结果，还是他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把称义呢，我们最后就进入到一点点的结论。虽然我知道这当中还是只是把一个基本核心的概念表达出来，但是呢，我们又把它试着做一点的尝试的一点的。称义也就是促使为具公平正义称为公义，它是神将他自己属性的义经由真实的信借着耶稣基督保险救赎的恩典嫁给一切行在信中的人，并借以彰显自己为义。那个义是什么意思？爱的什么爱把律法的要求都得到满足了，所以彰显自己为义，神自己的作为满足了他自己的本性里的要求，也称信徒为义的神，他是这样的一位神。称义当然就不是按着字句行律法的工作，如同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认为，以至于在他们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呢，他们用字句来衡量人的标准，所以在无意之中他们立了自己的义，而在立自己的义的当中就定了自己的罪。而称义是神绝对的恩典，是出于信也是经由信，在基督耶稣也就是这一位信创始成终者的里面呢，借着他的受死与复活，使我们在恩典中能真正的来认识神的爱，借着圣灵与基督还有一种联合而进入一种永生，成为神的儿子。换句话说，有这位神的生命，他不但显明他是义，而且他也使得那些信从出于信走出耶稣的这样的人，也使得他们为义。换句话说，既有跟他一样的生命信心。所以简单的言来说呢，称义是神以他儿子的生命的代价呢，将他的生命信心，将神自己的生命信心取代我们的生命信心，使我们的生命改变，而在生命的发表中能满足并显明神至高的律法。哎，正如以弗所书所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这神的形象是什么？有真理的义和圣洁。有机会我将可能没有时间了，这个圣的概念好在圣经当中好不说了。这新人是照着神照的，记得原文当中应该没有这形象这几个字啊。这新人是照着神，当然也是就是说他的形象照的，有真理的义和圣洁。箴言说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如果把公义看作审判的话，这方面就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现在认识了什么是义，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怎么样并无死亡。这公义的道实在也是神在他爱中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我希望在这样的一种讲述当中，我们不但认识了信与义，也晓得在这称义的过程当中，这一位神怎样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一种生命的代价，付上了一种生命的代价。而在这一个代价当中，正是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的性情正是分赐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头，使我们得以在他的性情上有份，能成为他自己的彰显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尤其在回想一下自身所内幔子破裂的那一刹那之间，现在神要借着这一个在历史当中每一年在千千万万犹太人面前所重复发生的历史事实，所要向我们诉说他的本性啊。所以愿神正是在这当中再一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神他为我们称义所付的代价是何等沉重，而也借着这称义的过程 开启我们的眼睛。你想想我们刚才描述从自身所从人的角度看好像真实也很有道理，对不对？从神的角度看却又全然不同，但是都在讲述两面啊，一体的两面，来反映出今天我们对神真实的认识。这一条路是已经开了，这条路是凭着信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带进去，这条路已经在这里。但是这样子路开了之后又怎么样呢？主耶稣在他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开了一条又新刚杀过的又活甚至却又持续不断活着的一条路，透过幔子，一个裂开的幔子，裂开的身体，而来到这位父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祭坛，这祭坛上的肉是那侍奉祭坛的人所不能同吃的，因为牲畜的血既然被带进至圣所赎罪，所以牲畜的身体呢就按着他们当时的规定就要被带到什么营外去用火焚烧，也正为了这缘故，所以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在城外受苦。所以呢我们也应当什么救了他去怎么样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是你我的招，一个带使命的招，在苦难之中来彰显这一位神，在死亡之中来彰显这一位神的生命。但我说的死亡不是因为你罪，你自己为自己的罪而死的死，乃是你与基督已经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已经脱离罪的捆绑，而愿也有一种在生命里的真自由的时候，你却愿意接受这个招，放下自己的自由，来到这一位生命之招的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放下一切的所有，跟随你，来应你这个招。”而这个招里面，正如同这一位生命的主为我们的缘故，愿意不是为他自己罪的缘故，乃是为了我们罪的缘故，他愿意放下他的生命。那样子的一种死是我说的死，你的死是哪一种死？是不是真是如同主所说的完全否认自己，完全对付自己所当对付的，而是我们配得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那样子的一种生命在神的面前，而把这样子的生命愿意为我们周围神所托付我们群羊的说托付我们的群羊，而有这样生命的权柄，愿意把我自己的命怎么样放下，而在这种死当中来彰显这位神啊生命的荣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告的？不好意思，耽误大家多耽误了七分钟。所以这个新的那个换投影片我已经放到你那个里头了，还有以前信的那个改了几篇，我今天早上把这最新的已经放到你那，所以你们如果需要的新的投影片，那跟李老师要，就是旧的投影片少掉那几张，可是那几张其实蛮重要的，我也是半夜之中被叫醒了，我把它加上去了。啊，但是我想，但是那个实在是衬衣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较能透过旧约的一个礼仪、一个动作来诉说一个故事。好、
可能每天晚上，老师都会被梦唤醒，要加一点东西下去。但是我想，可能也是为了大家的好处吧，请大家忍耐一下。我想，我就在最后一天啊，把季老师他可能梦发完的时候，我们才把这东西给大家，也鼓励大家能够听到这个东西，好不好？我可能是星期六早上我才给大家把所有的最后的最新的东西给大家拷贝给大家，好不好？
好。
就希望大家能够留到最后才能拿到最好的。
好。
有一点事情的报告啊，就是明天晚上呢，我。 分不说，可能我们需要长点时间，所以呢，季老师特意把明天下午的课程呢，他缩短一个小时，到五点钟就结束。所以呢，我们明天呢提前一个小时，开始用晚餐，六点钟开始聚会啊，六点钟我们开始聚会，那程序还是一样，也有敬拜的，内容呢就是座谈会。那座谈会的最先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各位分成若干个小组啊，现在有八个组啊。那我把分组的情况呢，我们的同工武东杰姊妹帮我们分组了哈、啊。他现在在不在啊？不在哈、啊。武东杰姊妹今天身体不适哈、啊，他好像有点感冒啊，所以我只能来带他做这个事。那我把分组的情况还有组长的名字说一下啊，因为在座的可能不是很认识，所以呢我请组长都站一下，那让你的团队的人来认识你啊。第一组呢是佳木斯和吉林的，那组长呢是侯国权弟兄，侯国权弟兄你站一下吧，侯国权弟兄啊，你就是佳木斯和吉林，明天呢都在康乐小组里面。第二组呢是北京的，这个组长呢就是武东杰姊妹啊。第三组呢是广州和赤峰的，组长是陆燕姊妹，陆燕经理在一下啊，你们认识他一下，好，谢谢你。然后第四组是山西大同平遥对吗？太原还有青岛皖北的，还有邳州对吧？组长是王宁生，王宁生听在吗？在那边啊，王宁生在听在那边。我刚才报道的那些地方都在他那边。第五组呢是杭州的彭鲁林安啊，组长呢是周家乐弟兄，周家乐弟兄，好，周家乐弟兄啊。好，第六组呢是学生团契，还有乐清。上海爱国河南是学生团契的啊，组长是胡仁爱弟兄，胡仁爱弟兄请在下吧，哎，大家认识他一下啊。然后第七组呢是上海麦董，就是我们的东道主啊，麦董教会，还有南翔的，还有安吉的，组长呢是胡建建弟兄啊，胡建建跟大家很熟了哈、啊。他是我们这边大家共同最熟的一个弟兄。第八组呢是江苏的四红对吧，和宜兴，还有上海奉贤的香柏真爱，加上义乌陈穗鹏弟兄在吗？
不在。
不在。那我们就请裴永志弟兄好不好？裴永志弟兄在吗？好，就请裴永志弟兄做组长啊。这八个组，那明天呢？我想把那个讨论的题目先告诉大家啊，提前一天告诉大家。那晚上呢，你们也可以发发梦啊。那题目呢很简单，就一个题目，就是中文代表字与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简单吧？很简单，没有一个人说我这个问题我不能分享的，因为有的人可能是第一次来的，对吧？你可能中文代表是跟你昨天没什么关系，但可能跟你今天有点关系。但是我退一万步啊，你说今天我学了一个星期，我真的什么也没学懂，那你还有说我还有明天啊？所以呢，你谁不认识谁呢？这个题目你总能分享一点点的、所以呢，请你们回去预备，然后呢，我们明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座谈这些题目。到时候跟大家一起再商量明天我们怎么样来做好吧。我们就请杭州的周家的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吧。好，
来了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透过你的话更认识耶稣， 平安。
所以我们求你借着我们在日子学习，我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我因为认识你，就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坚定。
是。
因为认识你，就让我们的爱心越有了勇气。因为认识你，就让我们可以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求你祝福你的仆人，纪念他们劳苦的服侍，特别把他们交在主的手中。这几天的服侍，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他们，让他们的身体如何，若日子如何，力量也照样如何。我使他们身心灵每一天都被你服侍，享受你所赐够用的恩典。我在这晚间，我们也继续为宋老师在你面前祷告，说你纪念他在家中终极的服侍，说你纪念他在你的话语上，若那样恳切的对我来服侍，说你纪念，若他在你的面前在患难中，过来经历你的同在，我求你保守他，求你看顾他。现在众圣徒的祷告，也是他经过心里幽谷，也不怕倒海。复活的大能天天扶贫他。我感谢你，求你听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今天晚上我们众人的休息，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